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，
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，
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，
惊动人心。
朋友你好，我是月月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惊动人心广播剧，来到士师时期的妇女这个系列的第11集了。不知道你听了过去的故事有什么感想或者启发呢？今天要为你播出的戏剧是改编自旧约圣经士师记19章和20章。主人翁是一个利未人，当时的利未人是一群很特别的人，因为他们是唯一的一个支派被上帝委任去做祭司的工作的。今天的主角虽然是一个利未人，可是他受到了当时社会的风气影响，信仰生活已经越走越偏了，后来更导致家里发生了悲剧。现在就请你听今天的故事，利未的妾。
我要回娘家，我要回娘家。
嘿，兰姐，你哪都不能去，你给我回来。
卞雅敏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受够你了，我不是你的奴隶，干嘛我要听你的？
我是你的丈夫啊，我是当家的。你当然要听我的。
丈夫又怎么样？你是我丈夫，就把我当成畜生看待吧。
你呢是属于我的，你呢是我的人。
以前是，可现在不是了。
你给我站住，你哪都别想去。
好啊，我今天不走，但是我总有一天还是会离开你。难不成你天天看守着我吗？
好，我问你，你离开这儿能跑到哪儿呢？你早已经不是黄花闺女了，谁会要你？我再说，你父亲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能活多久？凭什么养活你啊？
卞雅敏，我宁愿在我父亲家当一个奴隶，我也不愿意待在这个讨厌的鬼地方、臭地方。哼！
哎，拉姐，哎，你真的，哎，哎，哼，走走走走走，以后呢都不要回来啊，永远不要回来。
父亲，父亲，是我啊！
拉杰闺女儿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快进来，进来，进来啊！
父亲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哎，
受不了谁呀？
就是卞雅敏这个坏蛋呢。
哎，闺女儿，他是你丈夫啊，你这……
父亲，你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坏，他根本没有把我当作是一个人的。
不会吧，卞雅敏是个利未人呐，利未人都懂得律法，他应该好好的善待自己的妻子啊，是不是啊？
才不是呢，他的律法早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了。我是他妻子，但是他待我连奴隶也不如啊。哎，
拉杰，我呢替你找这个丈夫，你不知道我费了多少心血啊，等了多长的时间啊，你知道吗？
他不是我丈夫，我也不是他妻子，我只不过是他的妻妾而已了。
哎，妻子也好，妾也好，他把你接到自己的家里，给你吃的穿的，也给你一个名分，这不是挺好吗？
名分是你给的。
你凶巴巴的干嘛呀？我可是你父亲呐、啊！嘿，拉姐闺女啊，我看明天卞雅敏就会来叫你回去的了啊啊！记住啊，他来的时候呢，要宽容一点儿，别再拉长着脸，很快呢就可以和好如初啊！
哎呀，可是父亲呢？
行，别唠唠叨叨的了，歇会儿吧啊！ 哦，卞雅敏呐，你真的来了，愿你平安。
岳父大人，平安平安啊！
让我拴好驴子啊。
拉杰，拉杰，
啊，
出来，有客人来了。
好，来了来了，父亲，好，找我吗？你找我啊？
你看，谁来了啊？
哦，是卞雅敏呢。
哎，拉杰，我好想你啊！哎，让我抱抱你啊！啊。
闺女儿，你看，人家多疼你啊！哦，对了，闺女儿，卞雅敏呢？带着两头驴子过来，你们一人骑一头。这一回呢，他肯定非要你跟他回家不可了。
回家去，父亲儿，你看，都四个多月了。已经过了四个月了，他今天才来找我。
拉杰啊，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好啊，原谅我，我真的好想你啊。跟我回家吧。
你真的要我和你回去？
当然是真的，我们明天就回去好吗？
不行，卞雅敏啊，你刚刚才来到这边，走了这么远的路。肯定是很累的了，你要在我们这住上几天，起码住三天吧，陪陪我这老人啊，就这样决定吧。来，进去一起吃晚饭啊，我呢会为你们做几道美味的菜啊。
父亲呢？这几天呢，卞雅敏除了叫我煮饭、拿东西之外，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说过话，都已经整个星期了。我还以为这次他来到这儿找我，他这个人就会改变，谁知道？
哎呀，女儿啊，我是他的岳父嘛，可能呢，他是顾着陪我聊天儿，没空和你说话啊。我想。等你回到家里呢，他就会常常陪你聊天的了。没事，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父亲呢，他一直都是这样的，对我嘛，就是爱理不理。因为他已经有了妻子，我只是他的妾，他要回家，只是要我帮他做家务事而已啦。
那，你叫我该怎么做呢？
你不要叫我回他家，我想继续留在你身边呢。
这怎么行啊，你已经是他的人了。
哎呀，岳父大人，早安早安。哎呀，
早，
感谢你这几天的款待啊。哎，抱歉，我们今天呢一定得离开了，因为明天呢就是安息日，如果我们今天不走的话，那又要多耽搁两天的时间了。哎呀，我还有些事情要赶着去办呢。
哎，别急别急，吃完中午饭再启程吧。我妻子已经准备好给你们做一道美味的菜啊。
哎，可是岳父大人，
哎，你们总不能饿着肚子上路吧？对不对呀？
好吧，那我们就吃完中饭就启程了。
好。
哎呀，岳父大人，非常谢谢你和岳母大人，你们都辛苦了。那我们真的要走了？
不，卞雅敏啊，你看，现在日头快要下山了，那等明天再走吧。
这怎么行呢？我不早已经说了吗？我们必须要赶路啊！
哎，你们，这真的要启程吗？
是啊，
这样子啊。好吧，我也不想再耽搁你们。那，你的仆人在大门口那边等着你们，驴子已经准备好了啊。
哎呀，我忘了带一些东西，我进屋子里去拿啊。
父亲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不想跟他回去，你让我留在这吧。我宁愿一辈子不再嫁人，我也不要跟他回去。
哎呀，拉姐，我的闺女啊，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？你是他的人了，我没有权把你留住的。如果你留在我这， 人家会说我不守规矩，不守礼法的。再说呢，卞雅敏是个立位人呐、啊，我不能开罪他的。闺女儿，你还是跟他回家吧。啊。
太阳都快下山了，
卞雅敏呢？不如我们就停在这儿，就在这儿过夜吧。
哎呀，在这儿，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？耶布西呀、啊，是外邦人的城啊，我不会在这儿过夜的。我们要继续往前走，前面呢有一个以色列人的城镇，就是基甸城。
可是基甸离这儿还远着呢。卞雅敏呢？我很累，我想休息啊。
不，不能在这儿停留，我们要继续往前走，到以色列人的城镇去。
哎，好吧，你说继续走就继续走吧。
哎呀，终于到了基甸了啊！还好，还没有到天黑。我们先到市中心那儿，在广场那边肯定能找到人。愿意让我们在他家里住宿的。
行，我一切都听你的。哎呀，这天黑了，我们一路走过来，怎么一个人也没看见呢？哎，卞雅敏呢？我们俩今天晚上睡哪儿啊？我有点害怕啊。
哎，你唠唠叨叨干嘛？好烦呢、啊。哎，前面不是有个人吗？哎，我们过去看看啊，过去看看。
哦，你们是？
大哥，我们是外地人，经过这儿。
外地人，看得出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
我们呢是从伯利恒过来， 要回家到犹大的以法莲山地去。这走着走着，天已经黑了。现在呢，正为着今儿晚上的住宿的事情烦恼了。其实啊，我们已经带备足够的干粮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不会给人家太大麻烦的。只要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。
哦，
哎，对对对对，我叫卞雅敏。大哥。
卞雅敏呐、你要找个住宿的地方是吗？就到我家里来吧。我叫亚伯兰，这里的治安啊不太好，
哦，
长时间留在这里很不安全呐、那就这样吧，你们来我家。
哦，哎，这真的？哎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客气什么、招待远人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呐、跟着我们走吧。
哎，
谢谢。
哎，这就是我的家，请进。哎，
谢谢。
卞雅敏呐、不要客气，你先歇着，待会儿我的仆人会出来给你洗脚，然后我们一起吃点东西，一边聊一边吃，好吗？
哎，好。
对了，拉杰、厨房就在左边，麻烦你进去帮帮忙，可以吗？
好的。哎，请问你要帮忙吗？
哦。你是哪位呀？
我叫拉杰，是亚伯兰叫我过来帮忙的。
哦，我叫迪拿、亚伯兰是我的父亲。
既然我都已经进来了，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，你随便说吧。
哦，哇，这个羊肉烤的真是不错呀、
是，真的好吃，哎，味道非常好。哎呀，你的女儿做菜啊，真的有一手哈。
快门！出来！
快点出来！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呢？
我们刚刚看见有个男人进了你们家，是不是啊？进来，出来！今天晚上就陪我们玩吧。
不行啊！他是我的客人。
啊，你的客人又怎样啊？进来，出来，听到没有？
不。他是我的客人，我要保护他的。
喂，我管不了这些啊！现在我们的姓氏来了，就让他出来了吗？
哎呀，不行，我不会答应你们的，我不会开门的。
哎，你 客 出来，
陪我们玩，
陪我们睡觉呢，快点！
二位，慢着，我自己有个女儿，她还没有出嫁，还有客人的妻妾。我也可以把他们两个都交给你们，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可以吗？
我们要那个男人啊，开门啊！
男人呢、不要你的女儿。
亚伯兰怎么办呢、他们会不会把门给撞开了？
我已经准备把女儿交给他们了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
好。让我来吧。
拉杰，
什么事？
你跟我出去。
我不要。卞雅敏，你要拉我去哪儿？我不去。
终于开门了哈！
你们呢，要人陪你们玩，这个女人呢，就送给你们了。
虽然没那个男的，还好。
我不要。
你是我的女人，我要怎样就怎样啊！你出去吧，你
来吧，来吧。
父亲啊，你制止他们吧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啊？
我也不能让他们侮辱这个客人呢、再说这个女人是属于他的，他可以随意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也不能阻止他呀。
但是拉杰他现在，
哎呀，希望这样可以满足他们的兽性吧。
原来已经玩了几个小时了，
还挺累的啊！
怎么他动也不动的？
让我来踢他两脚！真的动也不动，是死了吗？
把他拖回他家的大门口前面吧。
对，
你说的对，就让那个女人就躺在这儿就可以了。要是她还没死啊，明天就自然会走回家的了吗？哎，再说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亚伯兰还有这个女人的丈夫啊。
真的不管她吗？让她继续躺在大街上面。
哎呀，你有闲工夫你就去管嘛。
哦，我也累了，过了几个小时啊，我回家先洗洗睡了。
哦，我跟你走，走走走走走吧，走吧走吧。
哎，卞雅敏啊，昨天晚上的事啊，哎，真的是对不起啊。
哎呀，这种事没有人想要发生的。哎呀，反正我们也很快就要到家了，谢谢你接待我们。亚伯兰，我要走了。
我给你开门。
啊？哎，是拉杰，他怎么会躺在门口的？
能把他扶起来吗？
哎，拉杰，
起来，
我们要回家了。
起来呀！
哎呀，你这个懒家伙还不醒过来，要启程了，快点起来，快点起来。
哎，让我看看能不能试着把它扶起来。哎，好重啊。拉杰醒醒啊。
拉杰醒醒
。醒醒啊。
醒醒。
哎，不对啊。你看他不像睡觉啊。
什么？你是说他。
他已经没有呼吸了。
啊，
手脚都是冰凉的。他已经死了。
啊。
这个记载在《士师记》第十九章的故事，实在是让人费解。为什么上帝要记载一个这么残忍、血腥、恶心的故事呢？故事里的主人翁只是一个利未人的妾，不是正式的妻子。这就表示他在家里会受到许多不平等的待遇。她除了要服侍自己的丈夫以外，也要服侍丈夫其他的妻子。她想回娘家，自己的父母也不一定关心她、保护她。来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城里，这些人满脑子都是思想一些淫乱、罪恶的事，他们从早到晚就想着男女情欲的事。结果这个当丈夫的不但是没有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妾，还为了自保把妾交给了几个色情狂，被他们凌辱致死。这段历史之所以记载在圣经里面，是因为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反思，当我们离开了上帝，不听上帝的话，我们可以败坏到什么地步？这个历史故事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就算是祭司，当他们离开上帝的话语，任意妄为的时候，他们也会犯错、犯罪。比方故事里的那个利未人，不尊重自己的妾，不关心她的安危，他只关心自己，他为了保护自己，不理会其他人的死活。今天还有很多人歧视女人，以为女人是低一等的，很多男人可以做的事情，女人不可以。可能不可以上学读书，不可以驾车，不能跟其他男人走在一块儿，不可以公开说话，不能自己选择男朋友、丈夫等等。回头看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，虽然他的十二个门徒都是男人，但是还有很多的妇女跟随他，向他学习天国的道理。而耶稣从来都不会歧视女人，他对我们的爱和尊重是不分男女的。朋友，这位耶稣就是为了你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如果你想多了解他、相信他的话，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做下面这个祷告，好吗？ 我一句你一句的跟着我祷告。现在开始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爱世上所有的人，不分男女。如果今天我歧视了某些人，看不起他们，求你宽恕我，让我多明白你的爱，多体会你的爱，以至于我也可以公平地爱每一个人，关心他们，尊重他们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